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亚历巴谷今天其实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 Mars Hill， 火星山丘。那么这块地方今天还在，如果你有机会到雅典，千万不要错过，到那个小山丘上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它其实离那个所谓打卡的热点，那个巴特农的神庙也不太远。那我也有些机会到希腊去服侍，就一定很喜欢去到那个亚略巴谷啊，因为亚略巴谷这个地方啊，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特别在2000年前，它几乎被称为是一个，这个好像今天的这个美国来讲，就是那个叫做硅谷的地方啊，美国的硅谷被称为是科技的殿堂。那么在当时的亚略巴谷被称为是哲学智慧的一个中心啊。我们知道其实古希腊人对可以说人类的文明是贡献巨大啊。不但是他们有在2000多年前的那个阿基米德啦，那个这个毕达哥拉斯啊，那么欧几里得啊，这些我们其实都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数学之父啦，几何学之父啦，代数之父啦，像那个这个丢番图被称为是代数学之父，那么欧几里得被称为是几何学之父，那我想除了这些的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之外，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啊，这个亚里士多德，这个被称为是哲学三杰。这些我们都耳熟能详。那么这些人当时他们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亚略巴谷，他们在那里呢高谈阔论啊，他们在那里呢讲学，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那个比较正规的学堂。那么亚略巴谷被称为是一个哲学和智慧的集散地，不但这样，而且呢这个甚至那个地方也是被称为叫做这个最高法院所在地。他们的那个这个很多的这个判案都是在那边。当然他们那个时候已经蛮这个正规，有这个所谓审判官，还有这个陪审团。这个那个时候只要你是希腊公民，那么你都可以在旁边旁听，然后呢发表意见。当然很不幸的，苏格拉底据说就是在那里被判了死刑。那我想其实这个地方保罗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来讲到呢？一方面那个地方当时很多的所谓精英分子，很多的知识分子，很多的头脑很大的，这是他们最喜欢在那里辩论的。这个 debate， 这个辩论呢，其实是西方这个理性思辨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他们认为人透过这种辩论呢，来让你的思维变得敏捷，让你能够真的学习东西，让你能够把你的思想发表。那保罗就在那边讲，为什么呢？因为你发现人其实在那个地方，他们谈论了很多包括文化、艺术、哲学、科学、法律、宗教、政治，什么都谈。但是唯有一个题目，他们没有办法谈，就是生命。刚刚我们讲，保罗这篇讲到并不长，经文记载只有八节的经文，但是他围绕了一个重点，就是谈生命。这个是当时希腊人非常非常，一方面人会渴慕这样的话题，但是人没有办法谈，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已经发现，谈到生命，好像已经超越了我们能够了解的范畴。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所谓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怎么能够谈一个关乎我们最本质的问题呢？你怎么能够去了解？我们昨天讲到那个大哲学家康德，他其实最多也只是从外在去谈，也就是说人可以知道什么，那个是指你的学习的技能，那么人可以做什么，那个是指伦理道德的范畴，那么人可以期待什么。你发现他谈的时候，他有一个中心，就是把人放在中间，我们能够去做什么，我们能够学什么，我们能够想什么。但是最后其实康德发现有一个悖论，或者说有一个困境，就是那么到底人是什么。其实这个是在康德的所谓三大批判之后的，这是他到临死之前他想来想去，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谈呢？ What's the man? 人是什么？因为这个是要从外在去看，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是主体，结果现在你发现你要自己谈自己的时候，你怎么来谈呢？我想最简单来讲，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真的了解自己吗？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对自己都还不太了解。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忽然大喜忽然大悲呢？忽然间情绪在一天里面都会高低起伏呢？为什么我们好像昨天我们也用过这样的经文，立志行善由得我们，但行出来由不得我们。道理我们都懂，但是为什么我们偏偏活不出来呢？为什么我们在台上我们可以谈先进，但是到了台下我们喜欢的是现金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满口是为人民服务，到最后发现是要多加一个字叫为人民币服务呢？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其实弄到最后，我们都喜欢成为一个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这个我们差不多的年龄的，这个叫做老三篇，会背的。但是弄了半天，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啊！你要高尚，你要纯粹，你要脱离低级趣味，怎么常常一不小心又变了，好像跟你想的不一样呢？所以你发现，要谈生命，要谈我们人，你必须要从一个更高的那个对人创造，他造人的他的启示里面，你才能够来了解。其实照样我们要认识神，除非从神自己的启示，我们人就不能去了解，难道不是吗？一台电脑怎么能够对一个造他的人说，哎，我现在来告诉你哈，这个我有哪些功能，我为什么要这样？不行啊，因为它是被造的。我们人也是如此啊，我们一个被造的有限的，我们竟然以为我们是无限的，我们竟然以为我们可以谈论自己，你不觉得这个是在逻辑上都是一个矛盾的问题？所以其实保罗在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他是要来谈到底生命是什么。那么保罗谈当然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他是根据圣经，根据上帝的启示。我们谈过，其实整本圣经就是一本关乎生命的书。圣经里面单单你看生命这个词，在和合本的翻译66卷里面，有超过一半以上都是有生命这个词的出现。那么新约里面就更多了，单单福音书里面就出现了50几次这个生命，那个耶稣是讲的最多的，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想这些你就一定会发现，为什么耶稣可以讲，因为他一定是从神来的。刚刚我们讲过，如果连康德，连苏格拉底，连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 他们都没有办法去谈生命，而耶稣被人认为是一个拿撒勒的木匠，却开口闭口就谈生命，其实你就看出这个差别来。而且谁敢像耶稣这么说 I am the life， 这个德文最有意思 Ich bin das Leben， Der die das 都有了， Die Wahrheit Der Weg。就我以前学德文啊，要背那个冠词觉得最头痛，后来发现哎呀，其实这个一句话，耶稣的这个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个就 Der die das 都有了。而且谁敢像耶稣那么说 Ich bin I am 我是，而且用的还是现在时态。这个时态里面，我们学了欧洲西方的语言都知道这个时态很重要。当一个人说我是的时候，除非那个是永恒性的、比如说我可以说 I am 张路家，这可以。那因为这个名字我从出生到我死亡都用这个名字，所以我用的是现在时态。这个如果我吃饭，你大概只能说 I am eating， 就是我现在正在吃饭。如果你说 I eat， 人家就觉得很奇怪，你吃个没完吗？你一天到晚都在吃吗？从早到晚都吃吗？所以你发现你一个动作你一定是有时态，那完成了就是用完成态，过去的过去时。那么当耶稣说 I am 什么意思？就是我是从永恒到永恒，过去是这样，现在这样，未来还是这样，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知道这句话意味什么吗？正像有些人评价的，如果耶稣不是神，那么这句话绝对是疯子当中的疯子讲的。谁敢讲这样的话？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而且竟然还用的是现在时态。我想其实当保罗在这里在亚略巴谷，他把这个生命的主题呈现出来，那么你就需要了解圣经到底是怎么看这个生命。其实很简单，如果你仔细去读生命，这个中文的翻译当然都把它翻作生命，但是其实看它的原来的文，或者你现在去读德文，读这个法文，读英文，你就会发现当中就有区别。比如德文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灵啊，它翻译作 Geist， 但是那个魂就翻译作 Seele。 我想法文我不太了解，不过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起码法文里面有一个灵是很多人了解这个词，因为是变了一个品牌了 Esprit， 那么变了一个精品的牌子。那这个圣经里面提的最多的，中文翻译作生命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文就是 Zoe， 那英文把它写作这个词，因为当然也可以翻译作 Spirit， 但一般来说直接有的就用这个希腊文就把它那个几个字母写出来了 Zoe。 这个是圣经里面大部分的时候都用这个词，这个词其实中文把它翻译作灵。而这个灵呢，中文虽然常常用，中国人特别把这个两个会连在一块用，叫灵魂，其实这个是两个字，如果你看希腊文就知道了，希腊文的那个魂字啊，它把它是这个叫 psyche 或者叫 psyche， 那么这个词是指人的心理的层面，精神的层面，这个跟 spirit 是不一样的。严格来讲，其实对我们特别是中国大陆的背景，我们大概可以承认有 psyche， 但是我们一般是否认有 spirit， 因为无神论就是什么灵啊，什么那个神神叨叨的。你知道其实中国也是有一个变化，那在最极端的年岁，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其实连这个 psyche 也不承认。最简单来讲，就是 这个天津大学有一个教授，心理学教授啊，叫做曹日昌。那如果你在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90年代开始，这个大学又恢复了啊招生，然后呢，这个一直到80年代下半年下半期才开始恢复，把那本普通心理学又可以拿到大学课堂上。你知道在最革命的年代，那个被称为是形而上学的东西，那根本不存在。我们唯物主义哪里会也讲什么心理学，我们连心理这个都可以否认。但是存不存在，大概没有人现在会否认。我们都知道人除了有身体的活动，我们当然还有心理的活动，我们当然还有精神方面的需要。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把不同的颜色标出来，你就会发现，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当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其实这个羊现在和合本后面翻都是也做人。我们人好像神用一个比喻像羊一样，但其实它就是指我们人。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那么最熟悉的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讲，那个约翰3:16，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 eternal life ewiges Leben。那么这个 Leben 这个 life 都是用的这个词，就是 Zoe， 也就是灵。所以你知道这个圣经这样的经文太多了，反而是中文翻作生命的那个词原来是用 psyche 或者是 psyche 的，这个倒不太多。比如说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就知道为什么这里不能够用 spirit， 不能够用 zoe 呢？因为刚刚我们讲这个 zoe 是从灵，神就是那个 zoe， 他为我们站在人的地位，他把他的意志，把他的 physical 的 life， 把他的这些都舍掉。但是刚刚我们讲过，如果你看一看那个定义你就知道了，那个 Zoe 是 undestroyed undestroyable， 它没有办法被摧毁。所以有些人常常基督徒非基督徒说，这个张牧师啊，这个我不在乎将来到你们讲有天堂地狱，我去地狱就是了，反正也无所谓嘛，反正人一死百了，没知觉了。我说你错了，如果真的没知觉，我倒也不必苦口婆心跟你传福音，反正没知觉了嘛，啥也不知道了嘛。那但问题就是你的灵是存在的，当神造了我们，把那个灵吹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灵就一直存在下去。所以你要知道约翰3:16说我们那个灭亡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灵永远与上帝隔绝了，那个痛苦是永永远远的。你的 psyche， 你的 body， 你的 corpus， 你的身体，是的，那个是会过去的。那么这里蓝色的这个就是用的圣经里面更少了啊，就是指我们这个biological 的这个生物学上意义上的这个身体。那比如说这个耶稣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就称赞那个寡妇，他说人家都是有余拿出来，这个寡妇把自己的两个小钱投在那个殿的那个奉献箱里面，他自己不足，但是他把他养生的都投上。所以虽然对这个寡妇来讲，是的，她很不容易，但是她就了解她的这个最多你那钱只能给你是维持你的这个 biological， 你的这个生物学上的这个身体。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人听了道走开了，他被今生的思虑， 所以这个生命前面还特别要加一个今天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人真的很可怜、啊、我们钱财厌乐这些东西它最多能够维持什么呢？最多能够维持我们今天的这个 body。 但是这些人的可怜可悲就在他为了这些东西他竟然会忽略了那个永恒性的那个 Zoe。 所以简单来讲，在圣经的看法里面，在上帝的启示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虽然这个词常常中文把它都用生命命来翻译，但是其实很清楚的，神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人需要了解我们的与众不同在于我们有 Zoe， 我们有那个灵，神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灵。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这个叫做灵与上帝隔绝了，或者讲了直白一点，这个灵睡着了，沉睡了，或者说这个灵处于假死的状态，就不 work， 不工作了，所以我们才会以为不存在。总算现在我们人开始对精神世界有一些认识，但是这个其实仍然是很浮浅的一个层次，而我们却最看重的就是所谓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要吃得好一点，我们要穿得漂亮一点，我们要住得舒服一点。你会发现其实这一个层次事实上从生命的整全的内涵来讲事实上是最不重要的，但是我们却把这个最不重要的倒过来，把它认为是最重要。这有一点像啊，这个苏格拉底以前就讲过，其实这个人的三个 level， 那他认为啊，这个像我们今天我们说最重要就是科学，科学最重要。那么其实在苏格拉底认为啊，科学是什么？就是你的 know， 你的知道，你的知道这个东西啊，这个 what you know， 你能够知道什么，这个其实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啦。因为你这个知道的这个是你看得见摸得着，你可以做实验嘛。但是比这个 level 高一点的那个叫做 you think， 就是你思想。他认为那个 thinking 已经超越了你的知道，因为你的知道首先是你要去想，所以你才会知道这个知道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所谓 science。 那么德文叫做 Wissenschaft， Wissenschaft 其实是 Wissen 就是你知道的，那么 Schaft 就是把它汇总一下，把你知道的东西汇总一下，那就变了科学。但是上面那一层他认为就更厉害，那个叫对应的是philosophy。 所以你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在科学的最高的学位叫做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 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叫我博士啊，叫我哲学博士，不好意思啦，我对哲学什么黑格尔啊，我连黑格尔黑莫尔都分不清楚，什么康德啦，我从来没有听过，我只懂电脑，我就是电脑工程师，我就是电脑博士。我说你也不必那么谦虚，你拿了博士什么意思？为什么叫你 PhD？ 就是因为你学会了哲学的思考方式，这个很重要。你的论文可能不太重要，过几年就变一堆废纸，但是你学会的这个 methodology， 你学会的这个方法论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哲学的思维，所以你可以去教书。那么其实在上面虽然那些的哲学家不认识神，不认识真神，但起码他们已经发现，他们认为说在上面呢叫做 you believe，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相信，因为这个相信成为你思考的一个根基。那么那个对应的是什么？就是 theology。这个 theology 就是中文叫做神学，那么 theo 这个词就是指到神， 对不对？你现在发现连科学都是这样，你告诉我科学最基本的叫什么？叫做公理啊。公理其实是不讲理，就是你没法去证明。但是如果你这个不相信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建造你的数学的大厦，对不对？我们知道数学最根基的都是一些公理，就是人最后你总得相信，就得接受。所以在苏格拉底或者说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他们发现其实人谈科学那个是最浮浅的层面，但是对我们今天特别中国大陆背景，我们常常认为科学万能，科学至上，科学一切，如果科学证明不了，那个就不存在，那个就是迷信。你发现这个思维其实是非常有问题。所以当我们对生命的了解，世上也存在这样的误区。那么圣经就直截了当说，如果你没有了那个 Zoe， 他们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的 Zoe 隔绝了，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刚硬。你注意这两件非常，其实是一针见血。我们为什么会对信仰不在乎，对于这个上帝的启示不在乎呢？一方面我们可能真的不知道，我们以为知道，其实我们还不知道。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虽然知道了，我们还是刚硬的心不要。你发现就这两个原因。但是圣经接下来很慎重地告诉我们，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 Zoe， 就是你除非有耶稣基督你才有了生命，没有基督你就 no Zoe， 你就没有了生命。你注意这话是很重的，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没有 Zoe。 我想亲爱的福音朋友，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要请你无论如何抽出时间要来参加营会，或者要来了解基督信仰，因为这个对我们太重要。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